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非常欢迎您收看由真耶稣教会所制作播出的《真光之声·圣经讲道》节目。现在呢，我就奉主耶稣的圣名啊，开始今天的讲道。今天呢，要跟大家探讨分享的主题是真耶稣教会的历史。那本集呢，所谈的是真耶稣教会的历史啊的第二个部分。那我们是要借着这集节目呢，来介绍真耶稣教会的历史让我们亲爱的观众朋友呢能够了解因为呢，真神得救的福音是要借着他的教会来彰显出来。那也希望您对本会有所认识，能够使您也有机会在得救的恩典上有份。我们这一集呢将要介绍真耶稣教会在世界各国传道的历史，让您了解真神的教会在短短的100年当中，也就是一直到2017年，就100年得到真神奇妙的带领。我们也深信真耶稣教会在不久的将来呢能够照着圣经真神的应许，能够传遍全世界。真耶稣教会的特色呢就是具备有真理、神迹与圣灵，它是由圣灵亲自设立的教会。在1917年，真耶稣教会呢建立在中国的北京，那很快的这福音呢就传遍了中国，再往台湾、东南亚、美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播下了福音的种子，各地的真耶稣教会呢也陆续的被建立起来了。在1950年中国的教会与其他的教会失去了联络，那教会中的牧者呢又感于真神的教会呢是同为肢体的，那肢体呢若不能够联系呢，那软弱的肢体就容易被恶者魔鬼吞吃。因此呢，在1967年于台湾成立了世界各国联合总会，以促进各国教会的互助，并积极把福音广传于世界各地。经过多年的努力呢各国总会的联络处以及联总直属教会都以基督为中心，同心合意，借着宣教、训练、文宣、行政的资源、财力的分担呢，共同致力于建立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并且呢积极拓展福音的事工，以获得相当的成果。不但呢各国的圣工日益健全，又有许多新开拓区建立了教会。我们来谈世界各国传道历史简介。我们将依序呢介绍亚洲、大洋洲、欧洲、美洲以及非洲各国的教会。我们呢首先谈亚洲及大洋洲。我们知道中国大陆会蓬勃发展至今，真耶稣教会于1917年发源在中国。在20世纪初呢中国的教会处在贫困的时期，教会却能够势如破竹，遍地传大陆各省。它凸显了教会的发展是出于真神的带领。百年来呢，尽管历经了战乱以及各种的破坏，教会呢仍然屹立不摇。就其原因呢，教会拥有真理、圣灵还有神迹。我们知道真耶稣教会发展除了靠着真理、圣灵、神迹之外呢，我们早期的工人呢顺服真理的引导，善用组织文宣的训练，使宣教及牧养的工作可以互相搭配做到自立、自养、自传的地步。教会呢能够健全的发展。1980年呢中国政府开放宗教自由，那教会呢就可以公开的宣教。教会的这个圣工呢又展开了新的一页。人们若是有机会呢能够去访问大陆的教会，对于真神奇妙作为的种种见闻必然可以振奋信心，远胜于去各地的名胜地方去 观光。第二，我们来谈台湾的教会是属灵资产最丰富的地方。真教会在1926年由黄伊丽莎、张巴拿巴、郭多玛等长老传入台湾，到现在呢已经有100多年历史了。信徒数呢约有56000多人。由于承继了美好的信仰的资产，教会的发展曾令各个教派呢大感稀奇。台湾总会呢在宣教、教牧、文宣还有训练等等的圣工上都扎下了美好的基础。在社会的公益事业上呢，与理事呢都得到政府的肯定。对于国际联合总会圣工上的资源呢，无论在人力、财力上都全力的支援，每年呢都派遣许多的传道人呢协助各国的圣工。1997年又负起了泰国的宣教开拓，以及2019年柬埔寨等等开拓区。台湾总会对于世界的宣教工作呢有一份使命感，因为台湾的教会属灵的资产呢最为丰富，所以台湾总会呢对于世界宣道的工作总是呢不遗余力的参与。我们来谈沙巴教会肩负了菲律宾的宣教开拓。在1927年，因为一份圣灵报进入了沙巴，就是东马来西亚，真耶稣教会借着李习领弟兄在这个地方被建立起来。沙巴除了当地的原住民之外呢，以客家人这个信徒呢是居多的。在1960年代，杨约翰长老、林凤来长老来这里建立了宗教教育的基础。教会的圣工的发展呢得到神的同工，快速的成长。初期的工人呢有刻苦耐劳的精神，那这种美德呢这种传统呢一直流传到现在。他们又深入山区，把这个福音呢传给当地的原住民。目前这个沙巴州呢信徒呢大约有18000人，传道人人数呢有29人。他们还要负起菲律宾的宣教工作，尽管人力财力上呢明显不足，但是他们爱主的心呢从来不落后，如同这个马其顿的教会一样。他们受到使徒保罗的称赞称赞他们说弟兄我把真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呢仍然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乏之间呢还格外的显出他们乐坚的厚恩。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于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信徒的恩情上有份。这记载在哥林多后书的8章1节到4节。好，那我们再来谈马来西亚还有印度教会他们可以说是手足情深。我们真耶稣教会的福音呢在1927年由中国的传道人传到马新各地首先呢由吴英富执事在怡保建立了教会。由于早期工人缺乏，那教会的牧养工作呢由长子承担，教会一直处在保守的状态。在1960年代，杨约翰长老、林凤来长老这些传道人在马新推展的短期神学训练班，培育了下一代的人才，同时呢也造就了几位青年献身传道的工作。教会圣工开始活泼了起来，以后呢教会的人才的辈出，教会呢也得到坚固了。在1995年，马新总会年轻的执事们呢走访了印度教会，发现印度教会极为软弱，如同无牧人的群羊。那他们有感于印度教会的软弱是我们的责任，如同保罗在罗马书1章14节里面所陈述的，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的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呢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 罗马的人，所以这个马新总会啊，他们主动向联总呢提出建议，由马新总会呢来负起牧养印度教会的责任，那得到联总大力的支持，所以在1996年呢就展开了啊第一阶段的5年的计划，开办短期神学训练班、圣工人员训练班，同时呢整顿了神啊行政组织啦、啊，加强牧养啦、啊、宣教啦、啊。文字翻译，2000年呢啊也开办了专职传道人的训练班，印度的圣工呢啊也得神的祝福了。在1997年，有一群大约是4000人的 TJM 的信徒呢，原是我们迷失了60多年的统领，那如今呢，他们也愿意来归回呢主耶稣啊唯一的羊圈，啊西马来西亚教会。原来是以新加坡教会组成马新总会，2000年呢，为了圣工的推展之需呢，那新加坡呢就另外成立了联络处。那马新啊，这个西马来西亚各教会的成立呢，啊，就成立这个马来西亚总会。那现在信徒数大约是3600人，有32间教会，4个祈祷所。印度的信徒目前的信徒数大约是有1600人，另外一群啊 TJM 的信徒呢，大约有4000人，他们也愿意啊将来呢能够归入本会。另外呢，这活泼的新加坡教会啊，1927年，福音呢借着陈继安、黄之旦弟兄在美之津建立了教会。新加坡是一个城市的国家，也是一个国际啊的都市啊，它是啊成为东南亚圣工的一个跳板，经常有圣工人员啊，还有这个信徒啊能够去访问到他们，并且呢有许多的圣会啊，如世界各国代表大会、国际性的讲习会、神学训练啊都在这里举开。由于工作效率很好，留给人啊印象深刻，那新加坡教会呢也从当中领受了属灵的恩惠。在2000年啊，新加坡成立了联络处，有4间教会，信徒数啊目前约啊1486位。那青年信徒呢忠心于教会的圣工，并且在真理的追求上啊非常的用心，对于宣教工作呢也十分的积极。经常可以看到这些青年的慕道朋友，年轻人啊，啊，他们信主的这个比例非常的高。那教会呢，虽然身处啊十分开放的社会呢，但是他们对于圣洁的尺度的把关呢，是十分的啊要紧的，也是难能可贵。那由于新加坡教会的人力啦、财力以及属灵的资源丰富，所以联总呢啊就把这个缅甸的宣教开拓的工作呢就交托给新加坡教会。那教会全体呢啊也欣然的啊负起呢啊这项的责任。好，那我们再来谈啊发展教会学校的印尼教会。在1940年由肖斯提反啊陈兆勋传道啊在雅加达建立了教会。印尼在1965年啊受到这个排华政策的影响，所以这个中年以下的这些人呢大都不会讲华语。那由于这个语言啊文字的问题，所以他们无法阅读啊这个印尼文以外的书刊，再加上长期的这个牧养不足啦，教会呢也能够守啊也能够做到这个守城的工作。由于这个信徒呢大部分是华人啊，有好些这个经济的基础，所以教会呢就开办这个迦南学校，扩大招收学生，不限于这个教会的信徒子弟啦、啊。为了要与宣教事工能够结合，所以这个学生啊，由幼稚园开始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在本会的学校里面就读啊，所以平常就已经接触了本会的宗教教育。所以他们长大之后呢，对这个信仰的问题啊，啊都能够做比较成熟的思考，因此呢，这个信主的比例也非常的高，对于教会的发展呢、啊，帮助确实是很大的。在1990年之后呢，新一代的信徒啊，他们接棒了、啊， 长老执事呢，陆续的前往这个台湾来考察圣公，同时呢又开办传道训练班，在十年内呢陆续培育了十多位传道人，使这个印尼的圣公呢有了良好的基础，教会的圣公有了崭新的一页了。那雅加达教会呢，近年来每次的灵布道会受洗以及受圣灵人数呢，都是超过百人了。那印尼总会呢也不断的派遣传道人往新的开拓区去做开拓工作。因为印尼是一个千岛的国家，人口超过2亿是一个有待开发的福音良田。那目前印尼信徒数呢大约是7112人，27间教会，10间祈祷所，那7间的迦南的学校。好，那我们再谈在真神保守中成长的东北亚教会。我们知道这个韩国在大战期间这1944年那日本的上井雅各呢他是这个旅居大阪的韩侨在这个正太郡还有裴香农的帮助之下施洗。那裴氏呢于光复后呢把这个福音呢传给南韩。韩国的基督徒呢这个比例呢是亚洲之冠。那它的原因就是韩国在日据时代呢受日本欺压期间，韩国的基督徒挺身而出。那他们爱吸引的这个许多的这些人能够来归主。所以韩国的教会呢是在苦难当中成长的。真耶稣教会的真理是由日本传入韩国。教会也有持续的发展。韩国的音乐人才辈出，那河烈山诗班可以说是闻名遐迩，经常到世界各地各国呢做诗歌的交流。那教会呢也在真理上有不断的一些交流。目前呢韩国的信徒数大约有3058人，那教会数有25间教会，祈祷所有6间。那日本呢是一个福音的一块硬土，这可能是因为跟日本的神社崇拜这样的信仰有关。真理呢是在1926年由一位日本人须田清基长老从台湾接受真理之后呢就带回去日本。那日本人这个教会呢有这个大阪河南而东京教会因为华人留学还有移民日渐增多，后来呢又有华人在墨田成立了教会。那日本呢有5间教会1间祈祷所，信徒数呢目前大约有1175人。未来呢日本的教会呢将在主的带领之下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像这块福音的硬土呢来做福音的挑战。香港这个教会呢是在苦难中成长的教会，在1928年由邱玛利亚邱基华那在这个九龙建立了教会。香港的教会与大陆的教会也可以说是息息的相关那他也历经了战火的洗礼许多人都是在苦难当中成长的。那有一块岛这个岛屿叫做亚洲岛这个岛上的居民全部都是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那他们坚守真理蒙神的祝福所以英国政府呢也让他们移民到英国，那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为英国的居民同时呢也从捕鱼的工作转成这个餐饮业的工作，那他们就在英国呢建立了许多的教会。留在港九的信徒呢在真神的保守之下发展圣工，那他们也负起了关怀大陆的圣工，所以香港目前呢就有8间教会，信徒数呢是大约是1535人。好，我们再来谈大洋洲大洋洲也是一块不可轻忽的宣教领土在这个当中大洋洲曾经是移民者的天堂。1980年代有马来西亚的信徒他们移民到澳洲的雪梨、博斯还有这个墨尔本。后来呢又有大多数的台湾的同龄呢移民到纽西兰、 的奥克兰，还有基督城，以及澳洲的布里斯本。那这移民到纽澳的同龄呢，有的是为了留学啦，有的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啦，那全家移民，更有的是为了在没有教会的地方来传福音而移民的。总而言之啦，大多数的人都曾经寻求真神的旨意，那而踏入这个地方。因为移民者呢，大都是有良好的信仰的基础，并且呢，教会的精英分子啦，所以呢，就很快的在大洋洲建立了教会。那教会也朝着自立、自扬、自传的原则在发展圣工。所以连总呢，也在这里协助短期神学训练工作，以及呢徐牧的工作。在这个地方的青年呢，受了良好的教育，在语言还有生活上都融入了当地的文化。那父母呢，以及教会都能够重视下一代的信仰的栽培。那对于未来这些白人的宣教是一股极大的潜力啦。那澳洲联络处呢，有7000教会那信徒数目前大约是1222人。那纽西兰呢，有3000教会，2000祈祷所，信徒数大约是523人。好，我们来谈欧美非三州。那欧美非三州信徒数大约总共6000人左右。那教会数含祈祷所大约有61间。好，我们先来谈承担西半球宣教工作的美国教会。美国教会是由1930年由李爱珍、郭多玛在檀香山建立教会。刚开始呢，有一些留学生他们协助发展教会。后来呢，有三位弟兄献身为传道，就专职的传道。那接着呢，有两位有台总的传道支援美国的工作。但是美国的幅员呢非常广阔必须支援呢中南美洲、非洲还有欧洲的宣教工作。那传道人手仍然是不够的，所以在1994年就开始呢举办这个专职传道者的训练班。那已经陆续呢培育了不少的这个传道人那为了有效的向白人的社会传福音，所以教会已经开始有英文的讲道以及查经的聚会，并且呢也鼓励青年提出创意的宣教计划。那总会都全力的支援这些工作。那美总对于青年的训练工作呢，真的是不遗余力。同时呢，文宣部门也配合联总的文宣部呢，推展英文的文宣工作。所以美国总会的信徒目前呢，大约有这个4071人。那教会数大概有25间，祈祷所也有5间。目前呢，在墨西哥以及多米尼加的这个开拓教会以及牧养的信徒都是由美国的工作小组来负责。好，我们再来谈有待开发福音工厂的加拿大教会。加拿大的信徒大都是由马来西亚、文莱以及台湾移民过来的，分布在温哥华啦、艾明顿卡加利蒙特楼还有多伦多等等这五个教会。5间两间的祈祷所，以及信徒数呢，目前大约是879人。加拿大的信徒分布甚广目前各教会呢，在各个据点上，除了兼顾信徒的信仰之外呢，也开始在短期神训班的训练做好信仰的装备，以便呢来发展广大的这个福音的工厂。好，我们再来谈具有使命感的中南美教会。我们知道在1980年代移民阿根廷的信徒是为了经商。那后来呢，有些信徒对于没有教会的这个中南美他们都有这个福音的使命感。因此呢，就很快的在阿根廷成立了教会。那中南美的国家呢，大多数是西班牙语的西班牙语系的国家。但是他们这个巴西及少数国家的这个是属于这个葡萄牙系的但是在真神在这里有预备了新的一代的人才可以做翻译的工作。 再加上有新的传道人的投入，所以林总啊，配合当地的圣工人员啊，在这个中南美洲啊，中南美的这个福音工作呢，也有新的发展。那在1999年啊，林总也在阿根廷呢、开办了短期的神学训练班，那积极的培育了下一代的青年。那目前中南美洲的这个联络处呢，有一间阿根廷教会，五间祈祷所，分布在巴西啦、智利啦、多米尼加，啊，那中南美联络中心呢、来推动这样的工作当中呢、九个国家啊，有我们的聚会处所，信徒数大约是1000人。那中南美对于这个许多人来说啊，是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但是移民在这个地方的信徒啊，都有一颗爱主的心。诚如保罗说啊，我也将万事看作当作粪啊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啊，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所以他们为了主的圣工呢，在这里啊非常努力的耕耘，期盼呢这个福音呢能够传遍中南美。好，我们再来谈这个力求发展的欧陆教会。英国教会的信徒啊，大都是在1970年代啊由香港移民来的，也有一些是由东南亚移民过来的。信徒数呢以餐饮业为主，教会啊渐渐呢有啊一些规模了。那遇上灵布道会期间呢，大多数的信徒他们都啊暂停啊啊这个营业，啊专心啊参加啊这样的盛会，尤其是奥卢锦的教会啊，数十年以来啊，全体信徒都是在这个时候就休息歇业，啊参加盛会，所以他们的信心呢、可以说是蒙神特别的祝福。英国教会呢是由香港移民来到，大都是有姻亲的关系，因此教会的信徒啊，他们很有凝聚力啊，非常强凝聚力，这是推展圣工啊极有力的条件啊。在近年来啊，这个教会也培育了6位的专职传道人，那他们除了牧养这个英国教会之外呢，他们负起了爱尔兰的开拓，并且寻牧比利时、荷兰等等的信徒，同时呢也肩负了这个非洲的开拓工作。英国教会啊，目前信徒大约是2939人，那有9间教会、2间祈祷所。目前法国啦、德国啦、奥地利啊，大约有520位信徒，分布在欧陆各地，有欧陆联络中心开拓，那2间教会、3间祈祷所，那教会圣工人员呢？也尽量呢啊由当地的人员来参与，那传道人则负起了莫斯科啊还有非洲开拓的工作。那俄罗斯呢啊在籍人数大约是60人啊，平常出席啊大约是38人。那林总呢委任呢俄罗斯小组的工作来协助这样的工作哈。那欧陆呢是一个啊广大的一个福音，但是呢诚如保罗啊在哥林多前书第16章第9节说的，又宽有又宽又有功效啊的这个门呢为我们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很多啊，所以欧陆各国是啊是基督教的国家啊，要改变他们原有的信仰啊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但毕竟真耶稣教会的福音呢、已在这里啊打下了根基。那么再谈不断开拓新据点的啊非洲教会。非洲的工作呢在1980年代、由奈吉利亚啊奈比瑞亚展开福音的工作。那起初呢这个工作是啊非常的艰巨的。因为过去呢已经有其他的这个教派啊在这里工作。那工作方法大都是以物质啦、金钱的资助啦。啊，那我们在这里工作呢，除了更正他们信仰之外呢，我们啊传福音的方式啊，是以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呢，来推展啊这个教会的圣工。那感谢主啦啊，由于神迹奇事显明，那圣灵的同工，再加上真理的扎根造就，在非洲已扎下了美好的根基。近年来传道工人也不断地在非洲啊展开了开拓，那又有加纳啦、肯亚啦、伊索比亚， 奈及利亚啦、乌干达，还有奈比瑞亚啊、狮子国啊，还有南非啊等等地方啊，又有美好的啊圣公发展。目前呢，本会已有啊在这个地方有啊这个13个英语系的国家建立啊，人数呢，东非大约有8000人啊，西非大约有3500人，南非信徒大约是800人，那有2处会堂以及2处的聚会点。好，那我们介绍到这里啊。以上啊，就简单的介绍了真耶稣教会的渊源。那希望呢你能够有所了解啊，继续的来认识本会啊，查考本会所传真理的道与得救的福音。那求神能够施恩惠给你啊，一生一世呢能够走在真神的恩典当中。真神设立教会啊来说啊，可是为了宣教嘛，哈。叫宣教的目的就是像主耶稣啊升天之前跟门徒吩咐的，往普天下传福音啊，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所以呢，我们知道没有宣教的教会啊是不合真神心意的啊。所以我们回顾以色列王国啊，大概有2000多年来啊，至今啊能够复国啊，但仍然呢是在啊战争的状态。主要啊，他们是忘了真神对亚伯拉罕所应许的，万民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以色列人啊，不履行真神的托付，真神的赐福呢，就无法领到他们。真耶稣教会啊，将啊这个以此为鉴戒了哈。那也求神能够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扩展宣教视野，关怀福音，普传世界各地。使更多的人与我们一样同盟同享主耶稣基督啊所赐的福，也求主赐恩给爱慕真理的观众朋友啊，让你们一生一世啊都能够走在啊这个真神的恩典当中。好，那今天呢就先与大家分享到这里哈，谢谢各位的观看，那我们一起低头心中默祷。奉主耶稣圣名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接着介绍的你末世的身体真耶稣教会的渊源，求你开启我们众人的心，能够来了解你末后拯救万民归真的旨意。主啊，你所设立末后真教会，就是为了宣教救万民，如主耶稣你升天前所吩咐的，往普天下传福音给万民做主的门徒。求主你开启我们的心眼，让我们能够扩展宣教视野，关心关怀福音，普世传扬各地，使更多人能够与我们一样同享主的赐福。哈利路亚，阿们。